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尔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上次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的讲道，我讲到说耶稣受试探，我特别提到那个耶稣试探的意义。耶稣没有听从魔鬼的引诱，想要走一条捷径，避免十字架痛苦的道路，来取得好像是以万国的荣华富贵。但是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遵行神所命定的救赎计划。虽然这计划是要他借着极大的羞辱和痛苦来战胜罪恶和死亡，但因着耶稣在旷野试探中得胜，让他后来在特西马尼园面对加略山的时候，以及在十字架上都能得胜，他能够根据神的计划来战胜罪恶，最终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的试探中，定下了弥赛亚将要来的事工的方向。那到底耶稣自己怎么看这个弥赛亚的事工呢？耶稣怎么看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现在。当我们说人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不下地狱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与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对福音、对永生和进天堂的理解已经混了一些世俗的观念，所以在这段福音书中，耶稣自己宣告他来到世上所要达成的使命。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反思来检讨，到底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活动，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活动所传的福音，是不是跟耶稣他所要达到的使命有所偏差？是不是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每主日所传的信息，或是教会的活动？那你一开始你就会注意到，在端出这个弥赛亚使命的经文之前，有两节经文似乎是跟题目没什么关系，就是十四到十五节。这两节经文就是一般讲到的人最头痛的一类经文，因为他似乎什么都没讲，这好像一个小小的门哈，你很容易就把它忽略过去。一般人讲到就把这两节忽略过去，就把它绕过去哈。但是你如果注意到它，你走进去的话，就发觉会扯出一大堆的东西来。好，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这里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这一次提到，这是第一次提到耶稣在加利利这地区的事工。如果我们只看路加福音，似乎好像耶稣接受完魔鬼的试探以后，他的名声就不知道为什么传遍了四方。然后他回到加利利，然后那也有可能，因为他名声传遍四方，是因为那个耶稣那时已经开始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的缘故嘛，但是从这里一直到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之前，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地的事工。他在加利利的事工主要做什么？就是在八章一节所描述的，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你就要问说，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当然不是叫你说平安福利啊、发财致富啊，不是这样的东西。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加利利地区大概有240个村庄和小城镇，那这地区其实不大，所以耶稣和门徒们可以在一年半的时间在走遍这个地方去。 那你如果只看这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十五节是，这似乎这两节表面的记载，似乎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就有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事件哈。因为他这十四节只是讲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那这是一个平铺直述的陈述，所以，但是你如果进去的话，发觉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哈。那这里陈述所描述的事工，就从四章十四节到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的记载，是跟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到马太十八章五十三节，以及马可六章三十一节到马可九章五十节的记载是指记载同一个时期的事件。那我刚刚讲过，我们若只看这两节，似乎说耶稣受完试探，也马上就有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事件。但是你若仔细看的话，看那个约翰福音，你就发觉这里其实有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这两节中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约翰耶稣在开始加利利的事工之前，约有一年的时间，他在犹大全地做工。有人就称那段时间是他在犹大地的事工。那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与马可一章十四节，就可以看出来说，耶稣接受洗礼以后，他没有马上回到加利利地，一直都要等到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他才回去。所以虽然那个路加福音也记载说那个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的这件事情，但是路加的记载没有照那个时间顺序。那你又问到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那答案你就要翻到约翰福音，因为你如果一进去要详细讲的话，就是你打开的 Pandora box， 那我这讲到就要讲一个礼拜，不是四十分钟就讲完，我就四十分钟嘛。那从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到施洗约翰的见证开始，一直到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四节，耶稣讲到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件了。他有迦南婚宴的神迹，他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以及他与法利赛人尼哥德慕的关于重生的对话，以及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以及在撒玛利亚的事工。所以到了路加四章十四节的时候，那时所说的当耶稣回到加利利地的时候，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五节说，耶稣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所以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是因为就已经 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名声会传遍四方。那十五节讲到说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说明耶稣时代的会堂的背景，因为这对我们了解新闻就比较有帮助。犹太人什么时候开始有会堂我们是不太清楚，因为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我没有找到会堂的记录。因为在犹太人在主前586年，巴比伦人把第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毁掉以后，犹太人就失掉他们的敬拜的中心，就是圣殿。那从以西结书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当时先知以西结他常常坐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加巴鲁的河边，或是在他家中教导一些被掳的犹太人。所以你如果看以西结书八章十四章还二十章，那段时间犹太人常常到他家去，或者到他去的地方听他怎么讲，然后看他演那个舞台剧，怎么形容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你如果看以西结书前面一大段都是讲这些东西，所以那时犹太人就开始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很明显大概就是最有可能是在安息日，就等于我们现在太阳历的所谓的星期六，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现在的日历跟犹太人的月历把它混在一起看，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历法。那时开始就开始聚会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就是祷告，唱诗唱歌唱诗篇，或是然后就读旧约圣经， 然后等到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回到犹大地以后，回归以后，他们就开始恢复神的话语，然后开始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朗读神的话语，并加以解释，同时唱诗篇、祷告、赞美神。这是正是文士以斯拉他所做的哈。如果我们读尼希米的第八章，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从那时开始，犹太人就有所谓的会堂 （synagogue）。那 synagogue 意思就是聚集的地方啊。后来他们重建圣殿以后，他们虽然有圣殿，但是圣殿只是重大节期才去的地方，平常他们在本地的会堂聚会啊。所以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会堂。一般的规矩是这样，只要有10个以上的犹太人的地方，犹太的男人的地方，他们就需要一个会堂。那根据学者们考证，甚至连圣殿山那种圣殿的地方，他也有一个会堂，就是平常聚会的时候。那一般会堂的组织是什么样，结构是什么样，你慢慢听，你就发现跟我们现在教会的结构很类似。他有一个管会堂的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就是说这个人是长老啊，他有管理聚会仪式的责任，还有其他长老，他们会在周间，就每一周的周间去教导儿童读书。以前没有学校，主要是靠那个会堂，长老来教导儿童来读书。那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翻译的人，翻译的人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需要一个翻译的人？因为当时旧约的经文一般是用希伯来文，除了少数几个著作它有一些其他亚兰文以外，其他都是希伯来文。那念的时候他也是用希伯来文来念，但当时通用的语言是亚兰文啊，就好像中国的白那文言文跟白话文嘛，文言文你听了半天你都听不懂嘛，那你需要人解释哈。他们也是一样，读完希伯来文他就需要解释，所以都有一个翻译的人。那有一个管书卷的人，以前的书卷很贵，都是用羊皮去抄的，所以一个会堂就是只有那一两卷书卷，不像我们现在每年都带着好几本圣经，手机里面都是几十本圣经，不是这样。所以那是有一个管书卷的人，那这个负就是一个执事，他负责保管所有的书卷，那所有的书卷都被放在盒子里面，所以你常常看犹太人抱着一个盒子，因为里面装着是他的书卷。那他负责找到一个是哪一本书，然后交给读经的人。说每一个安息日，管会堂就决定由谁来讲道，像我们现在一样，每个安息日牧师决定，牧师等于长老的位置或是拉比的位置，来决定谁来讲道啊。所以如果一个会堂没有全职的拉比，就有长老们轮流来讲，所以像很多美国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牧师就有长老轮流来讲，所以他管会堂的人可以决定请谁来讲解经文，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会堂的自由，就是每个会堂有自由来决定自己运作什么。如果有一个来访的拉比，他就长老就邀请他来讲解经文。所以这是为什么说路加福音4章15节所说的耶稣可以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因为他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气，已经是非常有名气的拉比，被一般人认为是非常有名气的拉比。那保罗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拉比，叫做加百列，所以他是他的门徒，所以他到任何一个会堂去，人家一听他是加百列的门徒，愿意把讲台交给他，让他去讲解。所以他当初在初始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到每个地区的犹太人的会堂去讲解，所以这个会堂的组织慢慢就演变成为基督教的组织的雏形。那么安息日他们聚会程序大概是什么样？其实和我们也差不多了，我们是学他的，所以不应该说和我们差不多，我们和他差不多了。一开始他们也是唱诗篇，他们唱歌是主要唱诗篇，例如唱赞美诗，像诗篇145到150，他们唱的音调不像我们现在的音调，因为很多创作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音调，当时就是几个音调。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旧约的，你如果看那个圣经印刷版的，诗篇上面都会写，调用他什么什么，他举的时候调用远方无声歌，那到底什么叫远方无声歌我们不知道，因为已经失传了。调用琉璃歌，那琉璃歌我们知道是一个悲哀的调子，那调用百合花， 白话我们就知道说一个线表达爱的一种调子，但是是什么调子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他们用不同的声调来表达他们的欢喜、悲哀或是赞美啊，每个都有不同的音调，但是这些音调后来因为跑了很远或失传，后来逮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不同的音乐，所以我们都不知道。那会众唱完诗篇以后，他们就会宣读瞎嘛，就是要听，就是申命记六章四节。那你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听就是他们犹太话就是瞎嘛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接下来的经文他就继续念啊，纪念神是独一的主，这是崇拜的一部分，就是说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就要纪念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哈。那接着就是向神的祈求、恳求，那一连串的祷告，那不时被那中间的阿门哦所打断。那阿门的意思就是我同意或肯定，或是一般的广东话，他有一句话叫“诚心所愿”，我不知道广东话怎么讲，因为我不是广东人哈。那到完毕以后，人们就背诵十八个传统的祝福。然后就是经文的宣导，最后才是讲道。那一般是这样，当讲员坐下来，哦，那你们我们现在这样相反哦，讲员站起来的时候讲道，就是，所以我现在的讲道是，其实你们在讲道，我借着看你们来听你们到底对我讲什么哈，哦，到底是我讲了半天，你们是对牛弹琴还是有反应哈，哦，我可以看得出来，好，哦，然后讲完道的最后一个，他有个祝祷，他就是念那个民数记六章24到26节那个亚伦的祝福，哈，哦，这祝福很好，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哈，哦，他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是这个聚会的传统，比基督徒聚会的程序很像，因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基本上是沿袭这个传统而来的，哦，和现在天主教的聚会完全不一样。天主教的聚会或是后来华子是一套宫廷式的聚会，和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是比较像当时初代教会还是当时那个会堂的聚会一样。那这一天在加拉勒会堂发生了一个事件，跟是发这个会堂的事件，耶稣在那个。那拿撒勒的会堂事件有两个记录哈，这个是不同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节以及马可六章一节那个记录，那个记录是另外一个事件，是在耶稣在结束加利利的事工的时候所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两个不要搞混哈，我们就知道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16节他这么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经文说这个会堂就是他平常去的会堂，是他从小长大的在拿撒勒的会堂。我可以想象过去30年他小时候每安息日都来到这里聆听圣经，听不同拉比的讲解经文。然后在1年半前他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施洗的时候父神与圣灵一起为他做见证，接着有迦拿婚宴水变酒的神迹，然后接着有他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件。因为许多加利利人他们也一起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就接待他。但这次的安息日不同于过去30年哈，30几年，大家想要看看这个所谓的 hometown boy 哈，这种家乡来的人，到底要讲什么信息？所以17到21节讲到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之事，就坐下。会场里的人都静静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那耶稣所选择的以赛亚书，他的念的经文是从两个地方来的哈，一个就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那他也选用的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节，他不完全就是讲那个照那个以赛亚所记载的，因为他的使命他要讲清楚，所以他就把这两处的经文啊、哦、中间再加一个啊、哦、是瞎眼的得看见啊、哦、所以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到二节的全文哈、哦、他是这样的哈、哦、我根据和合本哈、哦、因为这翻译也不同，翻译有时候有不同的。他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是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膏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那他这里哈、哦，他把那个后半段去掉，那加上一句话叫做瞎眼的看见，然后再念五十八章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节，使欺压的得自由，然后当他念完以后把书卷起来交还给那个执事，然后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那耶稣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清楚，他说我就是你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啊、我们而耶稣借这个经文讲的三件事，第一个，他就是神主高的高立的弥赛亚，弥赛亚也是受高者的哈。他有四个使命，而今天就是神的禧年的开始哈。好，他禧年就是恩年的开始。所谓恩年是这样，以色列当时你若看民利未记二十五章十年，就是说，你一个人若卖身。哦、做奴仆，他每七年他就要被换回去、哦、但是如果是49年以后，所有东西都要归零，就你如果 你的家族卖的土地、哦、给别人，49年满了以后，那个土地就要还回你的家族、哦、那等于是重新 reset、哦、那我们现在时代也是说50年会重新 reset 一次，那 reset 的做法就是50年就有一次革命，然后就把那个地主全部清掉，然后重新 reset 又来，50年又要再一次哈。所以现在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但是说不是自愿的哈，他是不得不的哈。那所以那个耶稣接那个路加福音接下来的经文都是用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里的经文借着耶稣引用以赛亚的经文来说明了弥赛亚的使命。那么什么是弥赛亚？一般有时候当信主的也不太清楚，那耶稣怎么看他自己？他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耶稣知道自己就是那位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那什么是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的希腊文就是基督，这三个指同一件事情，因为它不同语文用的不同吧。那什么是受膏者？那旧约圣经中、哦、受膏者就是那些被神分别出来为了做特定服事的人，所以大祭司是受膏者，因为他被选立代表以色列人来向神献祭祷告。那君王也是受膏者，因为神命令选立他来牧养、哦、记住是牧养以色列民、哦、那当然后来君王他就不是牧养了、哦、像我们当查完那个扫罗的故事也是，他开始是牧养，后来就变成要君临以色列民，后来就变成要霸道，要成为君王，哈，这不太一样，哈。所以他的弥赛亚使命是要牧养，但是神也高抹外邦人，哦，像他高抹哈薛做亚兰王，为什么？因为他要他执行某的任务，哈，要他去惩罚以色列人，哦，所以。有一些先知也是受膏者，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就有能力来行神迹，来执行神所托付的。所以旧约的受膏者也可能实际上受到高抹，神派人去高抹他，或是指那些被神的圣灵所高抹的人。那自从被掳以后，犹太人是盼望是那一位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神的灵所充满的那一位仆人，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所说的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会带来公理，更重要的，当他来临的时候，四十九节，以赛亚书49:8，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日子，我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约了哈，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说这个受膏者将来要复兴以色列的国。所以这是甚至在使徒行传，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观念还是在门徒们之间还是在趋之不散，他们还是认为说耶稣要回来复兴以色列的国。那所谓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就是报告现在耶稣这次第一次降临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个耶和华的恩年就是神的喜年，也就是以赛亚书49:8所说的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他就讲两件事情，这段时间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那如果这段时间过了以后，就没有人，就没有悦纳的时间，没有被拯救的日子。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所受的，但是有一天喜年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所受的冤屈都会得到补偿，他们的悲哀都会得到安慰。那个时候是所谓的神报仇的日子。所以犹太人认为说，当时犹太人认为说，神的喜年不只应该只是神拯救的日子，也应该是神报仇的日子。这是他们的观念上，他们是这样认为。在拿撒勒那个安息日，耶稣宣告了弥赛亚的来临，神的喜年开始了。但是神报仇的日子，就是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还不是在当下。所以你在看使徒行传1:7的时候，那时耶稣说，这个日期你们不知道，还没临到，因为中间还有一段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也需要等到十字架的救赎完成，这福音被传遍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时候以后才会有这个神报仇的日子来临。那这时耶稣也宣告他来到世上的四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人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福音的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把这个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们。而当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再一次把这个使命交托给保罗，那时说的内容更详细。这是在使徒行传26:1-8那里，保罗回忆他从耶稣所受到的使命的时候，他所形容的，他说耶稣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神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四个弥赛亚的使命对照着耶稣对保罗所交付的使命，我们就知道这个给贫穷人的福音，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与一切成圣的人能够同样得到神在天上所预备的基业。那这福音也是给所有的人，所有人都需要这个福音。那第一个讲到眼睛得开，就是瞎眼的得看见，所有的不信的人都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这也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4前半所形容，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的光照着他们。如果没有福音的光照，世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光景的。那第二者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是指被掳的得释放。 我们原本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德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说，耶稣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被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三节那里是说，那时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原来我们是属于魔鬼的，我们是活在我们的肉体的欲望之中。但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得以被买赎回来了。然后第四个最重要，就是说又因信耶稣得蒙赦罪，这是人要从罪与死的压制中得到自由。当人经历了这些以后，他才有办法与众圣徒一起与神的国有份。所以这是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他这里讲了四个隐喻，一个是贫穷的人，一个是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隐喻呢？因为你如果看这世上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非常富裕、聪明、自由、光明，在世人角度中他们是非常有健康，而且非常成功、家庭圆满，而且很多是很有道德的人。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是贫穷的、瞎眼的、未得拯救、不自由的、被罪恶的权势所掌控的人。他们也是那些所谓的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那些 一生因为怕死为奴仆的人。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传天国的福音给所有的邻里贫穷的人，也是给所有的每一个世人，因为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第一个隐喻是贫穷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另外一种翻译，他是说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这里的贫穷不是像那个像美国那种乞丐的，美国乞丐很有钱，他身上衣物很多，一大堆东西嘛，还推着一辆车子，上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以前的贫穷是什么都没有，那希腊文那个贫穷一直像乞丐一样的贫穷，就是说你什么除了那一身破烂的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还不是那个两个贫穷的寡妇，那个寡妇还有 penny 。他们用希腊文用另外一个字叫 penicro， 就是 penny 的原型，就他们还有几个 penny 。那这个贫穷的意思说你连一个 penny 都没有的东西。就比较像那个耶稣在比喻中形容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讲的那个二十到二十一讲那个那个乞丐，他是什么都没有，需要吃那个财主从 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样的贫穷。那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说你们贫穷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你们的。那二十节，但是反过来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也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这时弥赛亚所带来的福音才与他有关系。许多富足人在他们拥有的财富中得到安慰。那针对这件事情，耶稣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那个比喻中亚伯拉罕的口说出来。比喻中的亚伯拉罕对那个财主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那有钱人在生前享过福，他们有好多豪宅，然后很多天天去度假，然后有坐游轮，然后就吃香喝辣。所以他们享过福。那甚至包括那些自认为看破红尘、捐出所有财物、出家修道的人那这样的人认为 他们还是认为他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去买他的救赎，或是可以靠宗教上的修行，或依靠自己的好行为来买救赎。那弥赛亚的福音也不是为这种人。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光景，他知道他在灵里是贫穷的，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知道说他再好的行为也不过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那个诗人所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无所有，在神面前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那么这个弥赛亚的福音才是给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质上都是贫穷的人呢？因为我们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子，我们今世的光景如何，我们本质上都是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所以这里讲到被掳，他这里是讲说是我们都是囚犯哈。那弥赛亚来是要报告被掳得释放，那个释放哈，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得到特赦的。那一个人会到监牢里面，是因为人有一个机构或类似机构的组织判定你哈，你要变成监牢，哈，要监禁在监牢的。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哈，我们都是被掳的，在被罪所捆绑的，在监牢里面的，啊。但是弥赛亚来，让你可以得到特赦。特赦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出来，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是出于点那个特赦者的恩典，哦，就是神的恩典，哦。这也正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那个白色大宝座的那一幕所形容的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无处可见之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都有一个卷宗，啊，那二十章十二节到前半段说哈，我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卷宗展开的。这个卷宗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卷宗，它里面有记载什么呢？我们一生中所行的、所做的，哈，还不包括所想的，他只是说所做的哈，所做的那。然后这个记载以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卷宗，是后半段二十到十二节后半段继续说，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啊。这生命册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特赦名单了，啊，哦，特赦名单啊。那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到节后半段说，死的人都是站着这个。按凭着这卷中所记载，照他们生前所行的受审判，所行的，所以你做出来的事情，你都将来有你为这个负责。你也许想很多坏事，但后来没做出来，那你就没有不需要为这个你行的来负责。但是你想的很多坏事，被那坏事所吸引，后来行出来，那你就需要为你所做的来负责。然后另外一册就是生命册，啊，那些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炉里面。你如果去看启示录，回去你自己看，因为时间不太多哈。但是你有在特赦名单上的，就是恩典，所以没有遭受这样的结局，啊，这是讲到被释放。瞎眼的，哦，这是属灵上的瞎眼。弥赛亚的第三个使命是让瞎眼的看见。瞎眼可能有几个原因哈，你可能是处在完全黑暗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啊，在黑暗的地方你根本看不见，你等于瞎眼。所以当你被世上的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哈四章四节所说的，被世上神弄瞎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当你被那个光线照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啊。那灵性上的瞎眼哈，你如果看这里的经文哦，这反映出人心里真正的光景哈。你会看四福音书，你就发觉当时的犹太人的瞎眼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哈。 一个是普通人，他们因为对属灵物质的渴望，希望能够吃得饱，病得医治，挣脱罗马人的枷锁，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是瞎眼，他就装着看不见了。另外一类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摩西律法的执行者，所以他们就也定出许多规矩啊，让人家去执行，但是他们却是属灵上是瞎眼的。所以人若不愿相信，这有这个原因哈。那一直属灵瞎眼的人，虽然曾经被真光所照耀，那也可能因为他对世界的渴慕，所以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也许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学术丰富，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也许可能因为他自己热爱那个黑暗，所以他就不愿意去看见，所以我们要知道黑暗的权势，黑暗是一个权势，它有吸引力的。我还是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哈，这段时间不多哈。那个在二十世纪中，英国文学最出名的著作应该是《魔戒》，就 John Tolkien 的那个《魔戒》系列哈。我因为在大学时代，我第一次接触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The Chronicle of Narnia》哈，《The Chronicle of Narnia》这本系列以后，我就被他吸引着迷，所以我就拼命去寻找这方面的书来看哦。后来接触到魔戒，我就迷上那个魔戒的系列。虽然我那时看英文的能力不好，他的英文非常难看，但我用猜的还是看了一些。我是几乎每一本书都买来看哈，虽然是看得不太懂，但是我还是看。那一个 C.S. Lewis 一个平信徒的神学家，那 Tolkien 是一个，他是圣公会的，他不是 Tolkien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有很多神学思想，他就写到魔戒里面。他在魔戒里面形容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黑暗是一种权势，那种对能力越强，对那个做好事或坏事越有渴望的人越容易被吸引哈。那为什么后来魔戒需要用一个 hobby 来吸带？因为 hobby 他们这种人除了做每天做吃喝玩乐的生活一样，没有什么欲望，所以他拿那个魔戒以后，他影响就比较小。那事后证明哦，他拿到那个魔戒哈，他后来还慢慢受影响，就好像权力一样，一个人在得到权力以前，他说我对权力没有什么渴望，但哪一天他拿到权力以后，就慢慢会被那个权力那个黑暗势力所吸引过去，哦，所以这个黑暗是一个权势，所以同样的这个权势会吸引，也会吸引所谓的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很多人他说他要为神做大事哈，那什么叫大事？那他有不同定义啊。他认为大事就成为名讲员，可以到处去讲道啊，办的什么几百人的、几千人的布道会，或是认为是大事，他教会可以怎么成为上千人教会啊？就慢慢他那个为了那个世俗的事情的渴望，就会把他吸引偏离那个正路，哈。所以神把那个光照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机会来遇见神的光，但是你如果看见了却不愿悔改的话，或是你看到你又被黑暗权势所吸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你会来到一个所谓的 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说你到一点以后，神不再理你了啦，就像扫罗一样，神不再理你了，你就没有机会再回头。然后最后再讲到受压制，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压制的，因为我们这是这样的原因。那我因为时间不多，我就很快就把这结束。但是结语，最后我做一个总结，什么是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就是神在先知书中所预言中所托付的弥赛亚的使命，也是耶稣向保罗显现时所托付他的使命，就是让瞎眼人得以看见，让他们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黑暗的权势下被牵到爱子的国度，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我们原来都是属于魔鬼的，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才得以被买赎回来。 又因信耶稣得蒙赦罪。但这些先决的条件是要你意识到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是一无所有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将神的话传出去，让每个人，但是每个人都要不要忘记，弥赛亚的使命有一项，不是耶稣这一次来到世间的使命。有一天神报仇的日子来到，所有属神人的悲哀都能得到安慰。那些抵挡神的人，不愿意相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将是如何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是何等悲哀的结局，我们也不要忘记，也需要提醒每个人，每个人死后神都会以公义来审判我们每个人。每个人要被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接受神的审判。那我们的名字能在生命册上，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这是恩典。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以脱离这黑暗的权势，能够被牵到能与神的国度有份。恳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每个人，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个黑暗这世界的权势所吸引，迷恋于这世上的世俗上那些所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事情，能够愿意专心一意的跟随耶稣，依靠你，依靠耶稣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教导，我们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